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啊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在他里面，借着他，我们都要成为荣耀你的器皿。主，今天求主你更多的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来认识你。主，我们真的发现在这个世代，末后世代，如果我们不认识你，主，我们将无法站立，甚至无法生存，因为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主，我们需要你，你的大光要照在我们的里面。主，使我们起来，活出神儿女真正的样式，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耳朵来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部分是我显现。谁显现？神，主耶和华显现。他向谁显现？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那我们今天呢，很长的一段经文，但是首先呢，战争，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战争了。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知不知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成为神的儿女？知道，知道吗？
知道
啊，感谢主你知道。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也是成为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一员？知道的人举手。感谢主，你是当兵的。那你知道在这个军队里面，每一个军队，每一个国家都有军队，是不是？所以神的子民，神的国也有军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军队，每一个军队当他们面对仇敌的时候，当他们打仗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策略，都有将军啊、将领啊来带领他们，领袖啊啊都有策略的。每一个策略都是为了要得胜，是不是？都是为了要得胜。但是你知道吗？神的国家、神的军队打仗跟世上军队不一样，你们知道吗？你们也知道，感谢主。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军校，叫做西点军校，听过吗？西点军校啊，这西点军校有一个课，就是专门要研究全世界这些历世历代里面有名的战役，他们是怎么打的，他们是怎么得胜的，他们为什么失败。这是一堂课，他们需要学习的。那他们要学习许多国家的这个兵法。那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兵法叫做什么？孙子兵法。对了，他们也学的，他们也学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西点军校呢，在这一堂课里面呢，他们拒绝学习以色列的战争史，他们拒绝学习以色列的战争史，特别是有一个战争，近代的，叫做六日战争，听过没有？1967年，因着这个六日战争，就是在他们赎罪日那一天。在以色列，你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赎罪日的时候呢，就是从北到南整个以色列死寂一片的，没有任何声音的，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什么都没有。每一个人或是在会堂里面，或是在自己的地方认罪悔改，军人也是，很多军人都回家了。所以在那一天六月，忽然之间所有阿拉伯国家围绕着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一起攻击以色列，忽然之间他们措手不及，那所以呢，所有的军人就赶快归队，然后开始打，他们不可能打胜的。所有的国家，我给你们看啊，在这个战争里，以色列的飞机战机只有358架， 但是这些敌人来的呢，将近1000架，998，这个坦克车，以色列有2100部坦克车，但是敌人呢4350部坦克车，然后军舰，他们只有37艘军舰，但是敌人呢137，非常悬殊的，人呢更少。可是你知道吗？他们竟然在6天里面，6天打赢了，不仅打赢了，在这一个战役，以色列呢夺回了这西乃半岛。西乃半岛本来是属于埃及的，整个攻下来，拿下了约旦河西岸，所以他们叫西岸哈，这是属于约旦国家的这一块，然后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全部拿下来，最重要是拿下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哇，太多那个照片呢，让你看见，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哭泣，可以靠近那个西墙，在那个地方祷告。这是一个非常悬殊的，应该是胜败分明的战争，但是以色列竟然胜了。所以我说，刚刚说啊，西点军校拒绝学习，没得学，简直不可思议。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你要记得，你所信的神本来就是一位超自然的神，是不是？他是超自然的神。今天的题目叫他显现，我不需要向你们显现，对不对？我就来到这里，我就站在这里，我就是实际上一个人。那个显现本身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看不见，那它也可以让你看见，是不是？本来就是超自然，我们的信仰本来就是超自然。你一定要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很奇妙的一位神。他打仗不一样，在整本圣经里面，除了这一个近代的这个六日战争，你知道还有一个战役，我想提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历代志下，历代志下20章1到23节，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举手。这个故事你一定要知道，实在太奇妙的一个故事。那当然很长，我不去念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都很长，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这故事就是摩亚人跟亚门人还有米乌尼人一同要来攻击犹大国约沙法王。那个时候约沙法就是他们的王，非常的惧怕，太多人了，人数悬殊，这怎么打？但是他呢，感谢神，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用禁食的方式，跟一般的国家不一样啊！一般国家敌人来了你还禁食啊？让他们吃得饱，睡得好，起来赶快操练、操兵、训练，是不是？但是他们全地宣告禁食，于是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我们上次讲过，以色列人有雅各害怕，害怕，但神常常用一句话讲，是你不要怕，你不要惧怕。在这里也是，不要因为这个大军比我们超过好几倍的这个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什么？哎，你一定要记得，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谁？神。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真的是要拜托你们，你一定要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你一定要记得，你在太平的时候记得，你在急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胜败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乃在乎神，在乎神。有一些经文，弟兄姐妹们，有一些经文我们真的要抓住，这些经文真的是我们急难时随时的帮助，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谁？神的灵方能成事，是不是？不靠马，不靠战车，我们要依靠谁？依靠神，就是依靠神。打仗是谁？是神。摩西说，我是什么人？上个礼拜我们说，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够去？神都不用回答他这一句话， 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就够了。当我们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话语真的深藏在你的心里面，因为这些话语是真实的，是有生命的，会带来力量的，会带来力量的，它是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历代之下，我还可以再读完它哈。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听我说，这是神差派先知对他们讲话的。先知，以色列充满先知，每一个历世历代里面，神差派先知来对他们说话，真的先知，从神来的，讲神的话。这个先知告诉他们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所以神把他的话，把他的策略，把他的战策给了这个先知，然后让先知告诉君王，告诉百姓。这场战争非常有意思，这场战争是什么？我们看下面，约沙法王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Kilei Olam Hasdo， 对不对？我们会不会唱这个歌啊？你要唱这个歌，常常唱这个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记得不是只有嘴巴而已，是在心里面，你的脑筋里面认识这一位神，认识这一位神。这个战争不是拿刀拿枪，不是军队骑马在前面，这个战争是一群祭司们穿白色的衣服走在军队的前面，做什么？唱诗唱歌，称颂神，宣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心里面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我们今天在唱新的季节，是不是有新的事情要发生？我们要开始用我们的口宣告，宣告神的话语。你如果过去是一个害怕的人，你如果过去是像摩西一样，我是谁呀？当然有的时候很好的，你要知道你是谁，所以主啊，我要依靠你，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宣告，宣告神的话语。你是谁？你是耶和华军队的一员。如果我们的将领，我们的元帅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一切的主权都在他手上的，而他率领着一批看到敌人就往后退的军人，你想想看，我们不要讲神，我们想世界上的那些将领，看见他的军队这个抬头仰望一看都是那些敌人，他就逃。地上的将领心中会怎么想？你们大概不知道哈，你知道吗？在历世历代各国将领，如果他的军人在打仗的时候往后退，他们就怎么样？啊，转过来先把自己的人杀死，杀鸡儆猴。你只能往前，你不能往后退。何况这个战争，这个战争，记得这个战争是属神的，这个战争是属神的。谁为你征战？那个与你同在的神，他与我们同在的神为我们征战。你信不信？你信？礼拜二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约，创世之约。如果你们没有听的人可以去听创世之约。我讲到一件事情，神行事他必先指明，神行事之先，他要做一件什么事之前，他一定先说，他一定先说，告诉你他要做什么做什么。哎，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战争法你知道吗？所有的军人打仗的时候，这些将领哪会告诉你，宣告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做？不会的，秘密的，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你，是不是？但是神不是，事情都还没开始他就已经告诉你了。所以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这个圣经你也要记得，他说什么？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所以他说了他就一定会做到。你要记得这件事，我们的神 只要口中出来那个话一出来，他就一定要完成，他不会让他突然返回，是不是？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像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提了又提，提了又提，那大家都要去记住。十一节，五十五章，五十五章，五十五章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从神口中出来的话语，他告诉先知他要做什么，他就一定要做，一定会做成，因为这是他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今天妥拉的经文，出埃及记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学习了，当摩西问神，你叫我去跟以色列人说，那他们要是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回答呢？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哎耶啊，需要哎耶，有没有记得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会是，我会是，或是我将做那个我要做的，或是我会是那位我将是的。很难翻译，但是这个名字我们翻成自由拥有的这个名字，其实是未来式，未来式，未来式，这个也你需要学习的。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我需要学习这句话。那在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神怎么告诉摩西。当摩西到了埃及，告诉法老，前面上个礼拜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神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法老。”第十八节，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摩西就把这样的话去告诉了埃及法老王，结果法老王说：“哦，是这样吗？好好好，让你们去三天嘛，哈，走三天的路程去祭祀，是这样吗？”不是，法老王反而是什么？更加的苦待以色列百姓。摩西去了，按着神告诉他的话，告诉了法老王，他期待着神就在这个时候介入。但是呢，神没有介入，法老王反而更加的逼迫以色列百姓，给他们苦工，让他们做砖不给草。哇，这个怨声载道的，大家哭声连连的。我们在第五章二十二节，我们来看这位摩西他讲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你告诉我去，你是因为你要救这群百姓，他们在受苦当中，你说你要来拯救他们，但是完全相反，事情的发生完全跟我所预料的，跟你要我去讲的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哎，摩西在做什么？摩西在控告耶和华神呢。摩西是不是在控告？你没有，你说话不算话，是不是？啊，好大胆哦，这个摩西。他神有没有生气？没有。我们看第六章，没有，神开始讲话了，神开始讲话了。神晓谕摩西说，第六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哇，这句话有很多的争论，很多人说不对呀，在创世纪至少一百多次，一百六十几次出现耶和华，耶和华出现，亚伯拉罕求告耶和华，以撒求告耶和华，雅各求告耶和华，这个名字对不对？怎么会说他们不认识我的名字呢？怎么会这样讲呢？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认识就是说，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很多的应许，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他们有没有亲眼看见？没有看见。他们知道这位是阿多纳，那个以色列人不敢称他的名字， 就称他 Adonai 或是 Hashem， 用这个名字来称他，其实就是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他们知道的。可是神说他们从来没有经历，他们没有经历过我现在将要做的事。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不是说他们不认识这个名字，他们知道，只是神说他们没有经历现在我要做的事。我现在要做的事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名字，名字，神的名字哦，不是那么单纯的，他叫什么名字哦，叫他就对了。神的名字是不是很丰富的？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你要记得他的名字，没有办法用一个名字来限制他。我们今天唱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者；我们唱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者；我们唱耶和华 Shalom， 他是什么？是平安的神；我们唱耶和华尼西，他其实就是旌旗扬起来。他有各种不同的名字，以色列百姓去经历他的名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去经历他是全能的这一位神。但是现在开始，我所要做的，我将要做的，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这个意思，要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到他从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开始到第八节这一段经文，也就是每一年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会参考这一段讲一次，讲一次四个碑。我们去年过逾越节的时候都有讲解过，那今年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他在讲什么了。那我们来看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开始他讲他是谁，我是耶和华，我是这一位神 I am， 我是。他说我将要做什么，我要 I will， 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他用什么来刑罚埃及人？实灾，他要审判。他说我将要审判他们，然后救赎你们。其实救赎就是 I will， 我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他们给你们的加在你们身上的这些重担，从此之后你们不再做他们的苦工，你要脱离为奴的身份了。我要救你们脱离为奴的身份，不再做他们的奴隶了。这是很大的一个应许，我要做的事情。再来是我要 I will 以你们为我的百姓。这些以色列百姓做奴隶在埃及，他们认为自己是谁的百姓？埃及法老的百姓。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将要经历，你们是我的百姓。神讲了多少次，尽管你不知道，但是他认识你，你是他的，你是他的，你是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就像雅各一样，他本来就是雅各的神。可是雅各说，你只要带我回来，平安回来，我去巴旦亚兰平安回来，一无所缺，我就以你为我的神。真正的生命跟这位神碰触了，是因为我经历了你。所以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将要经历这一位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很宝贵的，他是我的神。他是不是你的神？是，是我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接下来应许，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 I will 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谁？ I am， 我是耶和华。神把他要做的事先指示他的先知摩西。摩西是先知哦，你知道吗？摩西除了他是最伟大的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外，他是先知。神将他的奥秘告诉了摩西，让摩西去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个战争要开始了，神的战争。但是这个战争，神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告诉你了，我是谁，我将要做什么，并且提都不提埃及人会怎么样，他在这里没提。他在讲的就是我会把你们带进哪里？应许地，应许给亚伯拉、以撒、雅各的地。 好，战争的序幕打开了，揭开了。我在这里插了一章哈，其实在原文里面他讲了我要，我将要，我将要做的是讲了七次，讲了七次。然后我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就喝这四个杯，第一个杯成圣之杯，你每次看到成圣之杯，那个圣就是什么？分别。神开始战争，开始把他的百姓分开了，跟埃及人分开了，跟列国列邦分开了。成圣之杯，审判之杯，第二杯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开始讲十灾，站在杯子里面，第一灾、第二灾、第三灾、第四灾、第五灾，十灾。第三杯，救赎之杯。我们稍微提一下，救赎之杯就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到客西马尼园之前跟门徒所立的新约，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救赎之杯。然后之后他说我不再喝这杯，第四杯赞美之杯，有一天我还要再回来，他还要再回来，就要一起喝，与你们喝新的那杯赞美之杯。这是我们先放在心上。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要问你们，我们从神的话语上来学习，他的名字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你现在认识他，他的名字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啊？感谢主。是的，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这个名字出现以赛亚书47:4，这名字，我们救赎主的名，以色列啊，你要说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 Adonai Tsevaot， 万军之耶和华。不要忘记下一句啊，他是谁？以色列的圣者。今天全世界敌对以色列的国家想尽办法在国际舞台上要把以色列从这个世上，从这个地上完全的涂抹掉，否认以色列在以色列地的主权，他们称叫巴勒斯坦地，从来在圣经里面不称这块地叫巴勒斯坦地，称它是什么？称它是以色列，这块地是以色列。他们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赶尽杀绝，趁他们的心愿，这是敌人。可是你知道吗？当他们在碰触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在对付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对付谁？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在否认他的主权，否认他在以色列的主权，否认他在耶路撒冷的主权，这是他拣选的地方，我们要放在心上。作为基督徒，不要与神敌对，千万不要敌对神。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认识。那所有的仇敌呢？对神来讲是谁？法老，法老是谁？在神的眼中他是谁？你知道法老，埃及的法老在那个时候，法老他自认为他是神，他自认为他是神，所以埃及有很多的神，每一个都是神，我们等一下要看，每谁都是神，动物牲畜都是神，他更是神，他最大。所以当摩西告诉他说希伯来人的神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你知道法老怎么说？他是谁？耶和华是谁？叫我要听他的话，我也是神啊，他是神，他以为这是其中之一位神啊，我也是神的，他是神，为什么我要听他的话？不肯听的，不认识。但是法老在神的眼中他是谁？我们来看今天以西结书29，以西结书29我们看怎么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哇，狂傲的口气。但是我耶和华，神说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甲。这个大鱼其实就是鳄鱼，大鱼 河里面的鳄鱼，很大的力量，很大的。但是神说什么？我要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把你勾起来，谁都不敢去碰大鳄鱼的，非常有力的。但是神说，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意思就是这些鱼贴住你的鳞甲依靠你，还要受你保护。但是他说，神说，我也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泡在旷野，使你离开你赖以为生的，以为这个尼罗河是你的生命的，全部把你们泡在旷野。鱼离开水会怎么样？死了。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在神眼中，这位法老，圣经告诉我们，神使他的心刚硬。所以我们今天读了罗马书，我们就会问说，那你使他心刚硬，你怎么还期待他回转呢？其实我们又错失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埃及法老王他的心本来就是刚硬的，他的心本来是刚硬。为什么？因为他目中无神，他只有他自己，他只有他自己，他所认识的神是谁？他自己，他自己。所以他听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他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他的？所以当神说我使他的心刚硬的意思就是，神不去处理了，不去感动他，或是去改变他了，就让他去吧，任凭。记不记得我讲过啊？神给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什么？任凭，随你去吧，你要随你去吧，继续刚硬吧，直到时候到。法老王在神的眼中，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 nothing。什么都没有，虚无的，空虚的。他气息一收回来，他就死了，他就死了，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来看这场战争。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他面对一群敌人，这群敌人奴役他的百姓，逼迫他的百姓。这群敌人很有力的，鳄鱼，我刚刚讲过鳄鱼嘛，河里面的鱼啊，很有力的。当时的埃及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大的国家，最强盛的国家，专门欺压小国的，把小国吞并成为他自己的这一位敌人，埃及。那另外一方呢？另外一方呢？神称为我的百姓的呢？在当下他们是谁？他们是奴隶，奴隶。奴隶就是表示什么？臣服于一个王的奴隶，不能有两个王，奴隶只有一个王。在当时他们是臣服于谁？埃及王的这群人。可是神怎么看这群百姓？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神怎么称 这群百姓。在出埃及记第四章22节，或是第七章第四节16节，很多地方我们来看，神称这群百姓是我的百姓，很多次哦，我的百姓，我的百姓，我的那个我是谁呀？你要先认识我是谁呀？全能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掌有一切主权的这位神，他的百姓，他是王，这是他的百姓。在一个国家，他说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他称这个以色列民叫我的军队。那他如果称他们是我的军队，那么他是谁？他是元帅，是不是？他是元帅。元帅当然有一群军队，没有军队你当元帅也没用啊。他有一群军队，以色列百姓，我的百姓。然后最震惊的是，神告诉埃及王法老王，他说以色列是谁？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长子。 我们停一下，我们来看，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在三四千年前发生的事情，神在对一群百姓讲这个话，不是的。直到今天，这位不在时间空间里面的神，他称他的百姓，属他的，与他立约的百姓是他的儿子。他是谁？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子，他是谁？他就是父亲，他是阿爸父母。他爱不爱他的儿子？爱。你不要忘记，我们不仅是他的百姓，我们不仅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军队，我们更是他的儿子，我们属于他的孩子，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不能断的。总之一句话，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属他的。你不要怀疑，他按名认识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宝宝我们，宝贵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认识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认识，你的信仰那个根基很容易动摇，很容易动摇。因为你以为你得救是因为耶稣，没错，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他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没错，这是对的。我们以为说我认罪悔改，我就成为神的儿子，我就得永远的生命。听好哦，听好哦，我就得永远的生命，我就可以到天堂去了。我们在这里讲过很多次啊，然后你就开始等候，开始等候，但是你不知道你这一生在地上，人就有许许多多的困境，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军队，我们一信主，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战场，我们就打仗了，就开始打仗了。我在问大家，你如果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的举手。 OK， 感谢主。你知道你有永远生命的举手。 OK， 那你知道说你也是军人的举手。有些人就不能举手，忘记不知道。那如果你是军人，没有退伍的哈，没有退伍的，在这个地上没有退伍的，你是军人，你就是一直是军人，你就随时要准备打仗。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要穿上什么全副军装，他不是乱讲的，他是有根据的，他是有根据的。这群百姓，这群百姓在这个时候，他们其实还不知道，还不知道那么多。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来认识这些以色列百姓，我们必须要认识以色列百姓。认识以色列百姓就是等于认识你自己，就是等于认识你自己。我刚刚读了，神告诉我摩西说，神告诉摩西，你去告诉埃及法老王，容我的百姓去，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来敬拜我，侍奉我，是不是？摩西就去讲了，就告诉法老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他就告诉法老王。但是法老王怎么样？不肯让他们去。我现在要停在这里，就是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神的心真的是要以色列百姓出去走三天的路程，走三天呢，然后在旷野敬拜他，在那里献祭侍奉他而已吗？不是，有人摇头，不是。那他真正的终极意思是什么？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一群百姓不仅要走三天的路程，这一群百姓是不再回头的，你知道吗？这一群百姓是一去就不再回头的，就跟埃及切掉关系的， 这是神的终极心意。但是我问你，他神告诉摩西的时候，或是摩西去告诉法老的时候，他有讲吗？我们遇见我们的神，希伯来的神，他要我们全部都离开这里了，有没有？我们要全部离开，因为我们要去服侍我们的神，没有讲啊。那是不是神说谎？他断不会说谎，对不对？那是不是摩西说谎？不会，因为神是这么告诉他的。那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什么？为什么摩西只讲一半？这是一半，他是真的，他们要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旷野去敬拜这位神，这是事实，是不是？但是下一半的事实呢？我们看见神没有要摩西告诉法老，不需要让他知道，他不需要知道。谁说神没有策略？神有策略的，你听好，神有策略的。我后来我就在想，我们在想哈，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啊，神叫他到出来，然后他走到了迦南地，后来饥荒，他就到埃及去。他告诉他妻子说：“你不要告诉人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只要说你是我的妹子就好了，免得他们杀我，因为太美丽了。”果然不错。他当时说他是我的妹子啊，埃及的法老就看上他了，就把他带走了。可是神介入，神介入，然后责备两次啊，亚伯拉罕发生两次，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他真的是我的妹子啊，这是不是他讲一半的事实啊？他真的是我的妹子啊，他没有讲下一句话，就是他也是我的妻子。他没有讲，他只讲一半，所以他没说谎，他只是没有把真实告诉你而已，整个的打开给你看而已。我们看到雅各逃到巴旦亚兰去，面对这一位这个欺诈他、欺骗他的岳父，最后神要他回家的时候，他是怎么走的？他告诉他岳父说：“拜拜，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牛羊，我都要带走了。”他是这样讲的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他偷偷的走了，偷偷的走了。他为什么要偷偷的走？因为他知道这位敌人，他的潜在的敌人、暗中的敌人一定会制止他，不让他走，是不是？不用商量，你不用跟你的敌人商量你要做什么，我要走，我的神叫我走，不需要。所以我在看这群百姓，以色列百姓，或许他们有习惯性的只说一半的真理，不是真理，是事实。谁说的？我们来看主耶稣曾经教过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当他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了什么？”狼群，你是羊啊！我们认识羊的属性啊。羊吃草的时候只看着前面的草，低着头吃，叭叭叭叭的吃，看着前面的那另外一只羊的脚，他不抬头看的。到了狼群里面，他都不知道。所以，但是主耶稣说：“我派你们到，不是你们自己的羊圈的，不是你们自己属你们自己的人当中，派你们出去。”派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什么？灵巧像蛇。怎么会要像蛇呢？这个蛇在创世纪第三章，它不是很狡猾的吗？主耶稣要我们狡猾吗？不是，它是灵巧像蛇。你不要去撞上去，那个危险，你不要，就是避开，你就是避开。如亚伯拉罕一样，你不需要去告诉人家她是我的妻子，免得人起了恶心要来伤害、杀掉你，夺了你的妻子，这是他的学习。但是你们要驯良像鸽子，驯良像鸽子。以色列百姓在当下很驯良的啊，他们像鸽子一样，不敢反抗，不敢反抗法老。这个经文等到我们 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好好的再去深入的思想，深入的讲，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以撒也犯了同样的错，他也告诉那个亚比米勒，利百加是他的什么妹子，果然是他的妹子啊，是不是？是妹子，没错。雅各也是逃离巴旦亚兰，然后不跟他的岳父讲这些事，还有摩西面对的法老，只告诉他说我们要去侍奉我们的神。在这些讲出来的话语，在这些经历的事情当中，我们看见每一次，每一次神有没有介入？有，神介入亚伯拉罕，是不是？神有没有介入亚比米勒跟以撒？那亚比米勒自己看到的，但神介入，神介入。雅各也是，当他的岳父拉班来追他的时候，半夜拉班做梦，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你认识神，今天我花一点时间在分析这个，是要让你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宝贝，没错，我们是他的百姓，没错，我们是他的军队，没错。但是要记得的一件事就是，你不要看这个百姓、军队、儿子，你要看前面那两个字，它叫做什么？我的，我的，我的。所以我们是谁的？我们有主的，我们有主的，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是属天父的，是不是？我的，我们既然是他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很多的介入带领。我今天在这里本来不想谈，不过我觉得我需要谈一下。我们去看了一部电影叫《沉默》，很多人看完出来之后的感觉就是，我但愿我不来看这部电影。沉默，神沉默不讲话，神没有介入，神没有介入，是不是？我今天问你们，你们是不是看见神没有介入？神不在，神没有听，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神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来没有与他的百姓，我的百姓分离，没有，他没有。他说你受苦的时候我在其中，你在哭的时候我在你旁边，但是他没有显明他自己。神说我的道路告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告过你的意念。在整个的人类救赎史当中，人类的救赎史当中，神有没有既定的计划？你要记得神有的，因为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神没有讲他就不会做，他如果讲他就一定会做，是不是？他有一个救赎史，他有他的计划的，他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的，所以耶稣才会来，他有计划的。你要听，抓住这一点，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他不在时间空间里面，他从这一点到这一点他都知道了。可是我们人呢，我们在时间空间里面，每一天每一天我们是不是要过，每一天每一天我要踏过去，是不是？每一个痛苦是不是都要扛过去，是不是？你都要经历过。在这个当下你要记得一件很清楚的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不管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都没有关系，他与我们同在，也许很长的时间，也许一辈子的时间，但是一代过去，一代过去，一直到他的时间点，他的时候点，他的救赎必临到，他的救赎必临到。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有一个犹太人，他因着一件事情伤害他非常深，他痛苦了好久好久，他说他的心是被撕裂的，他没有讲是什么事，不过他就是被伤害，心被撕裂，痛苦到不行，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都没有办法把那个痛苦拿走。然后他祷告，他觉得神没有在听，神在哪里他不知道，他把自己放逐到沙漠，在那里等候，他也没听到那个痛，他说刀割的痛一直都没有办法离开他，他很痛苦，他不要，他不要这样，他要开始往就是想要轻松，他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他忽然之间有个感动，他说我要去西乃山，西乃山。但是西乃山呢，他说我知道真正的西乃山是在阿拉伯，我去不了，可是有一个传统的地方，传统的西乃山我可以去。于是他就想尽办法就到那里了。我们每次去西乃山，我去过，去西乃山都是半夜晚上的时候爬上去，然后到西乃山等天亮看日出，然后太阳一出来就赶快下山，太热了就赶快下山了。然后他就是到了山上三点多的时候，他在那里不停的祷告，他找到人多的不行，然后他找到一个地方祷告祷告祷告，他觉得静寂一片，没有声音，在寒冷冻那个在西乃山上非常冻的，如果有机会你们去，你们一定要带衣服的，非常冷非常冻。他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呼喊，他感觉不到任何，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希望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没有声音， silent 沉默，没有声音。忽然之间他开始听到有人在唱歌，有一群人在唱歌，是非洲的一群人，男女在唱，他听不懂那个话，但是忽然之间他听到一个字，他说我知道这个字，这个字我知道，这是希伯来文，你知道是什么字吗？哈利路亚，他说讲得很正确，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结果他就在听这些的时候呢，他就抓住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时候，忽然之间他说有一股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温暖，在那寒冷当中，那个温暖的气流，水流也好，气流也好，就这样从上面这样啪整个的浇灌下来，整个的淋下来。然后他呢，他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我从来不经历这种什么这种灵恩的事情，他没有经历过的，但是他这个经历呢是他没有办法否认的，因为在这个经历当中，他忽然间觉得他的心，那个碎掉的心好了，就是好了，愈合了，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流就上来了，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心如刀割的那个感觉通通不见的，都不见了。他没有办法形容他尝到的是什么，他是这是什么，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直到忽然之间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我是你的阿爸父 Father， 那个父亲的爱，父亲的爱，天父的爱医治了他所有的伤痛。就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形容，他就下山，下山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弟兄姐妹们，或许在我们的难处当中，如同以色列百姓在暗夜中的哭泣一样，我们叫或是我们哀嚎，好像我们得到的都是沉默。我不能用那个电影，因为那个电影的诠释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不信神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没有那个经历，如同这个犹太人之前他没有这个经历一样，他没有办法讲出来有神的那个哀。为什么那个在海边钉在十字架上的他可以唱歌，至少有一个人唱歌，是不是唱诗歌直到死？很多人没有办法明白这个道理的。神不远，或许我们会失掉生命，但是他从来不离开我们，他有他最终极的一个计划，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奥秘，我不知道。如同我回来之后我去读约伯记，再读一次约伯记，你能明白吗？不能明白。苦难的奥秘一直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苦难奥秘。可是约伯最后怎么讲？我从前风闻有你，听到你，可是我现在怎么样？亲眼看见你，然后呢，我坐在炉灰中忏悔。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我们现在是风闻有你，我要你们举手告诉我，让我得到一个安慰。你除了风闻有他之外，你经历他的人举手。感谢主，感谢主。 感谢主，因为神的爱，父亲一样的爱，浇灌我们每一个人。你需要，你需要，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抓住那个父亲的爱。一个父亲他说我的，你是我的， You are mine， 你是我的，你属我，我属你。他是不是你的神？他有没有讲我要做你们的神？如何做你们的神？经历我，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做我的百姓，做我的孩子，我率领你们，我带领你们，这场征战，战争，或许直到我们亲眼见到他为止，我们会生命里面不停的经历，不停的经历，不停的经历。可是我们要抓住圣经，要告诉我们，耶和华军队有一个策略，你就是称赞他，称颂他，赞美他，然后他呢，为我们征战，是不是？为我们征战。今天我还没有进入那个正题，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神用什么为以色列百姓征战？他为什么要用十个灾祸给埃及人？他最后的目的就是什么？你们就知道我是谁，你们就知道我是谁。不仅埃及人知道我是谁，我是耶和华神，我的百姓也要认识我，我是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第一灾，第二灾，以色列百姓没有被分开的，一个用血，是河，尼罗河，尼罗河称为是什么？称为是生命的水，对埃及人来讲是生命，是真的。尼罗河的水如果不泛滥的话，这一年他们就要成为荒年，没得收场。所以他们称尼罗河是血，是真的。埃及人称尼罗河是他们生命的血，所以神呢，就是尼罗河成为血，所有有水的地方都变成血。他们厌恶水，不能喝啊，不能喝血啊，是不是？不能喝。还有一点就是，神有没有为以色列人站立？法老不下令吗？让收生婆接生下来是男婴，就要把他丢到哪里？河里去啊，淹死。这个河是不是吞吃了以色列男婴的生命？是不是变成血？这是一个审判，十灾是针对埃及人的神，他们所拜的神，也针对埃及人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恶事，神的审判。青蛙，哎，你知道埃及人把青蛙当成什么吗？就是他们在接生婆啊，在接生孩子下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请他们那个青蛙神在他们房间里面，这跟接生婆有关的。好，现在是什么？让你的房间满了青蛙，满了青蛙，因为你为青蛙祝福你啊，那个青蛙神祝福你啊，让你多子多孙啊，让你不要臭，腥臭。每一个灾都在对付埃及的神，跟审判埃及，向以色列百姓所做的这两个灾，埃及的术士都能行，所以他们不在乎。到第三个灾，狮子跳蚤偷狮，这些术士就说我们不能，灰尘变成狮子，他说我们做不出来，这是神的手，这是神的手到神的手，做不出来。好，第四灾就是什么？苍蝇，苍蝇灾。从这一灾开始，神开始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了，所有的灾从此以后，从这个灾开始不再临到埃及全地，有一个地方叫歌珊地被分别出来，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去年讲过，我们去年讲过，每一个灾可以对应启示录的那些最后的那些灾，那些灾，一个一个的灾。但是埃及法老的心并没有因这些灾而稍微的软下来。直到第九章，今天是到第七灾啊。第九章很有意思，第九章呢是包冰雹，冰雹灾。 在这里只有到了第七灾的时候，到第七灾的时候，法老才说我有罪了，他承认他是罪了，他有罪了。第二十七节他说，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承认了。 OK， 为什么？你知道按人的思想来看呢，火跟水可不可以融合在一起并存？不能的。但是神降下的冰雹带着火，带着火把他吓坏了，很厉害的。从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全部打坏了。然后摩西二十九节，摩西说，好，我会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然后我们看见在三十三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了，冰雹就止住了，雨也不再掉在地上了。但是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还是不容以色列人去，因为这个时灾还没有完。可是在这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以色列的那个学者注释家，他们讲到一件事，提出一件事情来，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刚刚在讲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神说什么？他叫雨雪。以赛亚书五十六章，我要多讲这些是什么？要让你认识我们的神，要让你知道他所说的话，从他口中所说的话。第十节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于是以色列的这些学者注释家，他们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摩西走到城外，然后那个冰雹下来，一直下来的时候呢，摩西说止住，然后那个雷冰雹呢落到一半，半天，然后就怎么就停住了，就停住了，在天上停住了，没有下来。但是呢他们说也没有回去，就停在那里，你信吗？去思想。他说为什么？他说这些冰雹没有下来，雨也不浇在地上，雨也在半空中停在那里，停在那里。然后直到四十一年之后，四十一年之后，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一节，约书亚在申命记的后面，蛮有趣的，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当武王跟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打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他们说就是在四十一年之后呢，这些冰雹因着约书亚打这个仗，神使这个冰雹怎么样降下来，因为他不回去嘛，他也没有降下来，他在半空中等等了四十一年，啪就下来。不管你信不信，在这里他们很认真的在讲啊，所以我要很认真的告诉你们啊，他们真的很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说出来，他一口一出来就一定要成就他所成就的。那所以这些冰雹已经下来了，不能回去了，因为就跟他的话语冲突啊。我们要认识神的话嘛，是不是？今天为什么要认识这个？就是你要相信神的话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口中一出来给你的应许也好，或是你经历他的任何话，你要相信什么？绝对不会突然没有成就的，没有成就就没有了，不会的。你要抓住，抓住他。然后他说这个雷声王下，列王记下七章第六节，他们还没讲完哦，他们还有继续，连那个雷声、雨的声音呢，大的声音呢，列王记下七章，列王记下第七章第六节，列王记下第七章第六节，他说什么？好，我们看到这是以利沙的时代，以利沙神迹奇事太多了哈。 那个，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了，所以他们就撇下一切就逃掉了，就听到那个声音。那其实那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其实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有战车战马军队来攻击他们，他们听到了声音，所以他们说这个声音呢，这个声音就是在这个时候，雷声冰炮下来，下雨大声到不行，然后冰炮停止，那个声音也止住了，就一直到500年之后这个声音响起来，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声音。我有时候在参考这些犹太人所讲的这些学者，他们真的是学者，我觉得很有趣，很有趣。不在乎你信或是不在乎你不信，可是我要大家看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信到一个程度，就是神的话一出来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一定会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样的信心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你明白吗？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我相信神给我的话，我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绝对不会没有了，虚空了，徒劳了，不会，神的话语只要他从他口中一出来，就一定要应验，一定会成就。主耶稣说，我必再来接你们。他会不会再来？会。我们在等候，是不是？我们的耶稣会不会再回来？会。他一定会再回来，跟着众圣徒一起回来。那还活着还没有死的人就会被什么？被提到空中与他相见。这是圣经的话，这是神的话，是不是？你信不信？我们就是信。我们的信心就单纯到只要是神的话，听好，只要是神的话我就信。但是如果是人的话呢，我要请你们分辨，你要分辨人的话。很多人在跟我讨论那个沉默这部电影的时候，讲了很多这个人讲什么，这个人讲什么，从头到尾我没有听到他说神的话说什么，没有听到。这不是神的意思，这不是神的话，在里面没有神的话，是人。神的话是什么？你们要至死忠心。如果你们在人前否认我，我必在天使的面前否认你们，是不是？你们必须要撇下一切跟从我，是不是？你们要忍耐到底，有没有？一直讲忍耐到底，在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讲的第二章第三章，他有没有讲忍耐到底？有啊，讲很多次，你要忍耐到底，忍耐。 OK， 我问你，如果需要忍耐就表示有没有痛苦？有。你需要忍耐就表示你需要付代价，一个什么代价？就是你忍受那个痛苦，是不是？你需要。他启示录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在第三章第十节，他讲到腓拉铁非的教会，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没有忍耐，痛苦的时候，好像没有指望的时候，好像没有声音的时候，好像神远离我，让我一直在暗夜当中的时候，我忍耐到底，因为我信他就是我的神，知道他有他的主权，我知道他不会撇下我，他也不会离开我。你要信，在未来的日子，这些末世的信息在鼓励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抓住。为什么？你需要，这是你在茫茫大海当中，你落到海里面你不会游泳的时候，你需要的浮木，使你能够得生的浮木浮上来。为什么？只有神的话能够使你得生命。主耶稣说，你要保守你的生命的却丧失生命，但是你丧失生命的呢，为我，为他，对不对？为他丧失生命的呢，却得着生命。这是神的话，这是从耶稣嘴巴里面所说出来的。所以这个十灾，他们几百年在埃及的受苦，好像神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好像神也没有显现，但是神在他们当中，他们不知道。但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神差派救赎主。所以我们看见利未人家里暗男跟约基别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这救赎主就出来了。哎，等这个救赎主要等多久啊？80年呢，是不是？80年。那现在时刻到了，他大能的膀臂伸出来了， 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在这看不见他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他的左手，他的左手暗藏的手在扶持着他的百姓。可是等到救赎主来的时候，他的右手大能就出来了。我们要去学习这样的一个认知认识，我们会需要的。在未来的日子，黑暗更黑暗，但是他的光已经来到，最好的还在后头，因为我们有他的话，是不是？他说什么？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神为爱他的人，属他的人，是他的宝贝所预备的，还没来，一定会来，因为这是他的话。但愿神帮助我们抓住他的话语，深信他的话语，在无可见之处，什么都看不见之处，我仍旧选择相信他，我仍旧选择相信，持续相信，持续相信，继续往前，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你的诚实实在是广阔高深，我们不仅不配，而且我们常常不明白。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只要一说出来，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就是我们在危难中的帮助，就是我们在茫茫大海中的浮木，我们可以抓住的。主，谢谢你帮助弟兄姐妹们，装备我们，使我们更刚强更壮胆，不惧怕不害怕，眼目单单定睛于你，看见你走在我们的前面，你是我们的神，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还需要谁呢？我们还不明白我们还要依靠谁呢？我们选择你，单单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宝贝的救主耶稣。耶稣啊，使我们与他紧紧的相连，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谢谢你，这些话语一句话，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你的每一句话在我们里面，今天此刻就是成为真实的。我们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继续来奔走前面的道路。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